民国年间的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大师，他告诉别人，他说呀，他说我们智者大师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。那智者大师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我们暂时不去管他。那印光大师这样的评价，说明啊，这个智者大师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智者大师这个临终的时候，有弟子问他，他说不知道这个大师啊，你一生一世的修行所证落的果位到底是这个哪一个位置上呢？然后智大师回答，他说我不领众毕竟六根，损己利人仅登无凭。他这句话的意思呢，他说我如果不领众熏修，今生今世必定能够啊，可以到达六根清净位。那这个六根清净位呢，如果根据原教来说，那就是实性位。那原教的实性位，那跟我们别教的这个实性位啊，是完全两种概念。原教的二性到七性，或者说八性啊，二性到七性呢，已经把三界当中的净惑跟私惑呢完全断绝，那就是实性位上的已经三界分断生死已经了掉了。那八性到十性，这个时候已经降服我们这个界内的尘沙烦恼，所以这个时候在实性位上呢，已经获得六根清净。那这个六根清净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说六根清净呢，并不是说眼睛或者耳朵啊，言不尽，耳不听，心不烦，不是指的这个六根清净。六根清净啊，我们根据《法华经》里边《法师功德品》里边所讲所介绍的，这个时候耳朵有八百，这个眼睛有八百功德，耳朵有1200功德等等，这个时候六根啊可以复用，眼睛当鼻子用，鼻子当眼睛用，啊，六根都可以复用，能有这样的功能。智大师说自己啊，如果不临终熏修的话呢，这辈子必定能够啊证得六根清净位。然后呢，损己利人仅登五品，因为这个临终过早啊，临终过早呢，这个所以仅仅只是修到五品弟子位。那我们这个五品弟子位，那还属于是外访位啊，但是也能够呢，圆伏无助烦恼。那这个时候只是把烦恼辅助了，那对净惑呢还没有断除。这个五品位呢，也是已经属于是光行位了。这个六级当中就是离级、明自己，那五品弟子位啊也属于光行位，光行位。那下面内容还有很多啊。那我们印光大师引用智者大师临终所讲的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印光大师说，是恐后人未证为证，故以身说法。 那这个印光大师的意思呢，说智者大师他是释迦牟尼佛之化身，而说自己一辈子的修行，仅仅只是这个修道五品弟子位。那我们现在后人呐、啊，动不动说自己证到了这个极果，啊，证到了什么位置？所以印光大师啊，智者大师之所以这样讲，就是真实的目的是当今后人呐、啊，为证为证，还没有证到，说自己证到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以身说法，让我们后人呢，自己知道有惭愧之心。不敢呢，随便的这个认为自己到哪里到哪里。那我们引这段话的意思呢？你看，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大师是非常的推崇智大师。那还有一位呢，我们非常有名的，也是民国领军的四大高僧之一，太虚大师说。他说：“智者大师在中国佛学史上是最为圆融之人啊。这个智者大师把隋朝之前所有的中国佛学大乘佛法呀，全部把它接集起来。智大师把隋朝之前所有的佛法呢，把它总结了说他的这个资历啊。”不是其他祖师所能比的，所能到达的。智大师这个圆寂了之后呢，夏朝第五代张安大师，那张安大师非常了不起啊，他能够一望一闻而不忘，日寂忘影，被我们中国的。这个高僧大德呀，把他号称为呢是东头小阿难。那我们这个一文不忘啊，日记忘影。这个就像印度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呢，这个阿难尊者只听了一次就完全记住了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有一句叫做"佛法如大海，流落阿难心"。那这样的一个功德，钦胎宗的第五代张安灌顶大师也是一样的，所以称为是东土小阿难。那我们在钦胎宗里边，智者大师把法华涅槃。判为是无上醍醐位。那智者大师一生，他这个修为就在于《法华经》上，但是对于《涅槃经》呢，这个下的功夫不多。然后这个任务啊，就落在我们张安大师的这个肩膀上。张安大师根据智者大师的无从选译的这个格式。写了一部《涅槃经书》，这个《涅槃经书》一写啊，是原来涅槃宗的学者全部都并归到钦胎宗里边来了。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中国历史上，总共有13个宗派那其中的这个涅槃宗。就是因为张安大师的一部著作，就把整个涅槃宗啊瓦解掉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张安大师的这个易学功底跟修行的功底有多少层？好了，这个是我们第五代祖师张安大师的实际情况大概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呢是第六祖智威大师。这个智威大师啊，号称为是法华尊者。那这个智威大师 他的这个硕士的，这个因缘呐，还是比较特殊的。我们根据资料记载，这个智慧大师啊，他是南北朝陈朝蒲县徐陵转世。那我们怎样知道智慧大师是陈朝蒲县徐陵转世呢？我们根据资料记载呢，智慧大师在18岁的时候，路上呢遇到一个罗汉，来点化他，他忽然呢就醒悟了，自己想起来曾经在智者大师座下发愿呢，来世童真出家。我们这段故事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在听台宗的高僧传里面记载啊，这个智慧大师18岁的时候呢，他是这个溧水这个泾源人，好像他在18岁呢，在泾源那个县里边所办的一个学堂里面，他在当堂长。那一次，他的这个母亲啊，父母亲呢，叫他回家结婚。他在路上的时候呢，就碰到一个罗汉，罗汉就告诉他，他说你怎么把自己过去世的这个发愿呐，怎么会忘记掉了呢？然后这个罗汉一点化呀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他想起自己，曾经在陈朝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听智者大师在讲经，然后他要求啊，他要出家，然后智者大师告诉他，你现在这个出家呢，这个年龄太大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发愿，愿意呢在将来童真出家，来雪修天台教观，说他突然想起这个事情。那我们智者大师在隋朝。还没到唐朝的时候就圆寂了，那我们现在到了六祖智慧大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已经啊跟智者大师相隔呢大概100来年了。说当时我们这位法华智慧大师呢，这个尊者啊，突然醒悟过来之后，就家里都没有回去，就跑到了这个天台山，到了张安大师座下呀，出家去了，并且呢，到了跟张安大师知授止观心要，学习听台宗的这个教观内容，止观的修法，没有多少时间的，正得法华三昧，正得法华三昧。而且呢，开发了神通，开发了神佐通。我们怎样知道这个智慧大师这个证的神佐通呢？当时他跟他学的大概有1000来个这个出家人他每一次下大雨来往。这个泥巴呀，地上都很多泥巴。我们古代呢没有这个水泥路然后下大雨来回走路几十里，他的弟子仔细一观察，他的这个师傅这个鞋子从来没有沾过泥巴，也没有沾过雨水，而且这个几十里路呢，不到一顿吃一餐饭的时间，他就一个来回已经走来了。那具体的详细的情况呢？我们看九祖湛然大师，看我们《听胎九祖传》的里边就有详细的介绍啊。我们这里只是呢大概的这个介绍一下。还有呢，这位智慧大师，他这个身材呀跟普通人不一样。根据资料记载，他身长7尺，身长9尺。这个九尺啊，这个 那现在来说的话，大概两米多高，三米高有的，一尺就是三尺是一米，九尺大概有这个三米高，那不得了啊，这个身材。然后随着他学习的出家人呢，长随众就有一千多人，每一次登座说法，自然土上啊紫云盖顶，所以这个祖师啊就不一样啊。我们听台中的传承，第六祖智慧大师大概是这样情况，然后智慧大师再往下面传承了，就到了七祖慧慧大师。这个七祖慧慧大师号称天宫尊者，而且被唐高宗封为朝上大夫，在当时称为四大师之一。你看，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佛法到达了鼎盛，各宗各派呀出了很多人才。这个唐高宗的话呢，那个时候这个承袭贞观之治，整个呀我们国家非常太平啊，出家人也非常多。在这么大的全国当中，唯一的只有四个人啊被朝廷封为朝上大夫，四大师之一。那说明我们慧慧大师的这个功德修为多能够啊超越于一代之上。那我们这位的慧慧大师呢，他也是童真若道。他当时听说这个智慧大师的功德啊学问修为非常高，然后呢就拜结智慧大师，然后出家。出家时候呢一心一的研究学习听胎中的教法。他学习听胎教法，修持直观之后呢，就顿悟三光十乘之法。而且跟智慧大师并称为唐朝两威，唐朝啊双威，双威啊，师父是智威，徒弟叫慧威，哈哈，所以这些都是一时之人杰呀，不是普通的人。你说我们根据资料记载，南北朝，北齐。这么小的一个国家，出家人有多少啊？上百万。南北朝那个时代，我们这个南方北方有很多的国家啊，而且连年战乱，人口也比较少，出家比例也这么高。那么到了唐朝大一统之后，我们老百姓啊，这个经济物质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，所以出家那个这个佛教呢也达到了鼎盛时期，能够在这么多的这个出家人里边脱颖而出，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在千千万万的出家人里边能够达到这样高的一个境界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那并不是老百姓说了算，而且是被朝廷所认可。我们朝廷里边的那些文武百官，他们都是精英人士啊，不是这个眯着眼睛这个乱认可人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听台中的祖师啊，那一个个都是不简单啊。好了，我们第八祖是玄奘大师。玄奘大师呢，如果说他的这个背景啊，那也是了不起的。我们八祖玄奘大师，他是这个富大士的第六世孙子。我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啊，那这个富大士，这个据说呢是弥勒菩萨化身。 轩然大师是复大师的这个第六世孙。那轩然大师他是九岁出家，出家之后一直修学听胎教官，居住在金华左西营30多年。他一个人呐、坐在那个山洞里边啊，麻衣蔬食，修头陀。什么叫麻衣呢？那就是这个麻就是是种植物啊，这个植物的这个皮剥下来做成衣服，这麻衣。这个蔬食呢，它平时不受人精应供，在桑葚呐、吃那些这个树头蔬果、树头野果，以这样的在金华的左西营一坐就30多年。然后他的道德所感，我们法本书本上说呀，群猴争尾席薄，白鹿未知性果。这个桑山的这个猴子啊，都争着给他席，放吃好了之后给他席薄。这个桑山的白鹿呢，爹了野果来恭敬他，供养他。后来临终的时候没有病，自己知道啊，这个事缘已尽啊，知道自己要走了，他就告诉他自己的门人，他说呀，我六级道缘，万恒无碍，皆为心本如等师之。话讲完了，就坐在那个地方走掉了，号称为明觉尊者。他临终这几句话，什么叫做六级道缘呢？六级那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一直到最后，从刚开始的离级、明智级、观恨级、相似级、分正级、究竟级。这里说六级道缘呢，就是说自己从凡夫修行一直到了究竟的成佛，我往闯呢这个菩提呀、就圆满了啊，而且是万恨无碍。什么是万恨呢？那叫六度万恨。你看这个，也就是说这个菩萨道的所有功德他也圆满了。前面两句说自己的这个修为功德，后面两句呢是告诉弟子们，他说我走了之后啊，皆为心本如等师之。我走了之后啊，你们大家应该以持戒作为自己心的老师啊，作为这个修行的根本。说路灯师之，你们应该好好的呀，以戒律而修，把戒律当做自己的老师。你看我们当这个轩然大师，他的这个功德，这个禅定所证得的境界，我们不能用语言来描述，所以我们举这个群猴争尾席薄，白鹿未知性果，以这个来表达我们轩然大师的功德。那接下来呢是九祖赞叹大师。这个九祖赞叹大师呢，他这个出生家庭啊也是书香门第，他的老爸老妈都是知识分子啊。17岁当个居士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学习听胎止观，而且他发愿呐、以正心听胎教官为己任。他当个居士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挑担啊，他要这个正心啊听胎教官法，听胎教官，他弘扬听胎宗，而且是作为己任，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任务。你说我们当个居士啊，这个现在有谁有这样的抱负？你看我们不要说这个正心听胎为己任了，你叫他学习呀，他不愿学习啊，说明祖师就是祖师，跟我们不一样。 他这个为了弘扬这个听胎宗，他把智者大师曾经提过的这个无情有佛性这种说法呢，给他重点的弘扬啊，提出无情有佛性之说，是作为区别呀，跟当时的这个所流行的佛法不同的地方。呀，这个无情有佛性之说呢，我们如果详细的讲的话，内容很多哦，我们随便的讲讲就可以。那这个提起佛性有佛，无情有佛性之说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简单来说，说这个桌子、凳子也能成佛，或者说这个石头、木头也能成佛。那这种这个说法，那在当时学术界呀，都觉得是破天荒的啊，整个的学术界啊都为之震动。因为我们当时在唐朝唯识中已经成立了，唯识学里边提出来，这个有一场题不能成佛。那在一般的宗派里边，只是说有情可以成佛，这个无情怎么能成佛呢？那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将实际上在晋朝的时候，我们道生大师啊，当时也是为了这个问题被僧团这个赶出来的啊。所以如果要讲这些内容的话，还很多，我们随便再提提就好了啊。那反正呢，就是当时的九祖藏人大师为了弘扬听胎教光，把智者大师的这个无情有佛性之说呢特别的强调，并且呢，九祖藏人大师啊讲说这个不停，撞邪不停。九祖藏人大师这辈子他是这个一直在讲经说法，一直在写书，没有多少时间啊这个去应酬这个世俗上的事情啊。那当时听胎宗在历史上呢，这个发展的历程有三个高峰期。第一个高峰期，那就是智者大师啊，我们从第一祖龙树、第二祖北齐惠文、三祖南岳惠师这样的教光传承，到了第四代智者大师才一下子把他呀这个集大成，然后呢达到高峰期。那智者大师走了之后，接下来的100多年，那多是啊这个静寂期。因为我们这个佛法到了唐朝，进入唐朝的时候呢，唯识宗出了玄奘大师、慧寂大师，我们这个禅宗啊也出了这个像六祖大师这样的人，三论宗出了吉藏大师，这个净土宗出了这个净土法门呐、啊，虽然在唐朝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宗派，但是有善的大师提倡净土修法，那当时修的也很多。这个总的来说呢，我们唐朝的时候呢，这个各宗各派都出了人才啊，而且呢都纷纷啊成立了宗派。从地域来说，听胎宗是处于这个我们浙江的这个台州，你看面朝大海，背靠群山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是这个交通啊非常闭塞。这个交通非常闭塞呢，这个如果想要这个传教啊，那就很不容易。那我们从人来说，我们这几位大师他自己修行的这个功德呢，虽然是很高，但在世俗来说的话呢，那对社会上这个交际啊，他因为你看我们这几位大师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浙江这代人，所以呢这个听胎宗啊这个教法呢，这一下子就沉默下去。 那金台宗到了第二个高峰期呢，那就是九祖藏南大师啊，他17岁发愿，当个居士的时候发愿呢，就是以正行天台教官为己任啊，然后啊，这个讲说篆书来抗彻百家。我们这个九祖藏南大师，他曾经做了《法华500问》。来反驳唯识宗的慧基法师的这个法华什么玄奘啊？这个李冰啊，如果要这个一讲的话呢，有很多。这个还有呢，他做了金刚杯来这个破斥啊这个禅宗。那反正总的来说的话呢，由藏南大师的这个努力下，这个终于呢，我们听台宗到达了第二个高峰期啊。说当时这个九祖藏南大师啊，世宗景崇德育广备，那个时候比丘尼这个男居士、女居士啊，非常敬仰，就随从啊，九祖藏南大师呢学习听台教观。那也就这种情况，这个九祖藏南大师的这个威望呐、啊，德行威望就传遍到各个地方。当时唐朝的唐玄宗、唐肃宗、唐代宗三朝皇帝啊，有朝领政不为动心，那是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个三代皇帝都下圣旨来请他去，他这个没有比这些来能够拨动啊他的这个弘法的心啊，都说自己有身体有病去不了，这个三朝皇帝这个幽张临征啊不为动心，称帝不去啊。王归台林大不尔意，一传尔聚。他的晚年呢，后来就到了这个亭台上，这个大不尔意啊，随便的一部这个衣服吧，这个穿，一传尔聚。他这个房间里边呢，除了一张床之外，其他东西都没有。这个描述呢，我们这个湛蓝大师是非常的朴素临终的时候啊。他跟弟子们说法而去，他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呐、啊，这个临终的时候躺在床上啊，哭爹喊娘啊，要么这个流泪捶胸，这个放不下，那个放不下。然后呢，这个九祖藏南大师呢，这个临终的时候，他跟弟子们呢，这个说法说好了之后，他说拜拜，我走了。嘿嘿嘿，你说这个生死啊，这个就自由了。那我们从九祖藏南大师之后传给第十代的道绥大师，道绥大师呢，这个下命啊，这个第十一代、第十二代才悟为大师，我想不起来了。那反正这个一代代的呢，就这样的这个传下去了。所以从他这个一直到现在呀，这个听台宗的这个传承呢没有断。